不知道大家最近是不是注意看新闻了？就在7月25号，几天以前，俄罗斯有位男子驾驶直升飞机，想绕着北极圈飞一圈，但是途中呢，飞机出了故障，坠毁了，落到了大海里。这名男子独自在浮冰上度过了36个小时，不仅面对寒冷和缺水，还要应付北极熊的威胁。万幸的是，加拿大军方北极地区搜索中心得知这一消息以后，马上派巡逻舰开了200多公里赶往事故地点救援，终于将这位俄罗斯男子成功的救起来。其实在北美，空中或者水上救助是很普遍的，但是大家知道这样一次救援要付出多少代价吗？这件事儿我们不清楚，但是另外有一件事儿是有确切的数据。2007年，美国有一位叫 Lauren Montreal， 这是14岁的小姑娘，跟家人乘游艇度假，当游艇行驶到南加州的巴哈，那地方叫巴哈海岸的时候，小姑娘的阑尾突然破裂了，疼痛难忍，情况危急。船上没有人能处理这种病情，游艇工作人员马上向附近的救援单位发出了紧急的呼救信号。在距离游艇500英里，这个有个地方有个叫的 USS Ronald Reagan 这么一个医学培训机构，当时正在搞一个6000人的大型的培训，他们收到了信号，马上就停止了培训工作，立刻行动起来，参加救助，在夜里开船航行了250英里。这个时候呢，美国海军直升机将小姑娘已经从游艇上送到了他们的船上，医生们马上动手手术，最后成功的处理了病情，救下了一条生命。第二天，医务人员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培训。所以这条生命是有代价的，因为这个 The U.S. Ronald Reagan 他这个培训项目呢，每天花费大概是250万美元。那么这一次救助行动呢，正好花了人家一天时间，也就是正好花了250万美元，一大笔钱。这个钱呢，大家猜一猜，小姑娘家付了多少钱呢？一分也没付。救一个人的花费非常的高，但是美国政府相信救一个人的生命值得这么做，所以就给了他一个免费的礼物。为了救一个14岁的小姑娘，花了250万美金，一大笔钱，这是人的政府的救助。但是神为了救我们付出了更高的代价。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到了一个地步，甚至牺牲了对他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自己的独生爱子。我们要怎么偿还神的牺牲呢？这没法还，因为代价太高了，我们还不了。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以弗所书第二章。上回我们学习了第二章的1-3节，知道了在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之前，我们灵性因为罪而死，并且继续活在罪中，与神为敌。我们在罪中的状况是非常悲惨的，被三个力量所辖制：世界、魔鬼和我们的肉体。因为罪，我们受了咒诅，要受到神愤怒的倾泻，既没有属神的平安喜乐的生活，也没有对生命永恒的盼望。今天我们要学习以弗所书2:4-10，我们一起看大屏幕来读这段经文。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段经文本来是早期基督教的一首歌颂救恩的赞美诗，他唱出了都是恩典的美丽。当然我们毫不怀疑使徒保罗肯定有来自神的能力写出这样的经文。这段经文的主题是神恩典的工作。二章前面三节关注的焦点是犯罪的人，这里的焦点是神，更准确的说是神的恩典。刚才我们讲过恩典呢，就是像前面那个14岁的小姑娘一样，美国政府花了250万美金救了她的命，但是一分钱也没让她加付，这救命之恩是白白的。所以恩典的意思就是得到的是不配得的，不是这个小姑娘做了对国家有什么重大贡献的事情才配获得，白白给她的这个钱。神对我们的恩典也是一样，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的救恩是一份礼物，而不是工钱或者奖赏。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具体都讲了哪些跟神的恩典有关的内容呢？首先第一大点，神为我们所做的工。刚才我们读经文了啊，以弗所书2章4到9节。那么这段经文呢，其中第一小点告诉我很简单，就是神爱我们，神爱我们。约翰一书4章8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这个主题，我信主很长时间以后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存在。从约翰一书这节经文呢，我推断因为神是爱，他就必须要爱人，这样他才能得到满足。换句话说，神只有通过爱才能得到满足，否则他的生活就不完美，这是为什么神要爱我们的原因。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呀？大家觉得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呀？因为神是爱，神就不能不爱，神就必须要爱啊！这就是我的理解，我在信主很长时间以后都在思考的问题，没人回答啊。我跟大家说我这么理解不对，那么为什么不对呢？因为我是用有限的堕落的人的思想来揣度全能的圣洁的慈爱的神的事。我们是罪人，神爱我们，因为神就是爱，这没错。但即使没有罪人作为神爱的对象，神还是爱，因为爱是神本性的一部分。关于神为什么要存在的问题，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整本圣经讲的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信耶稣有永生并有丰富的人生。当我们接受基督以后，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就会赐给我们智慧解决其他一切的问题。美国著名的基督教牧师、学者、作家沃伦·威尔斯比这样说，神有两种属性，内在属性和相对属性。内在属性就是神自身所拥有的属性，比如生命、爱、圣洁等等。相对属性就是当神与受造物相联系时所彰显出的属性，比如神的本质是真理， 但当正义属性跟人相联系的时候呢，就彰显为神的信实。神的本质是圣洁，当这一属性跟人相联系时，就彰显为公义。爱是神的内在属性之一，但是当爱与罪人发生关系时，就变成了恩典和怜悯。所以二章四节说神有丰富的怜悯，二章七节说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神丰富的怜悯慈爱能使罪人得救。有些牧师讲道的时候说，不是爱使我们得救，而是神的恩典，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爱是神的内在属性，神的恩典是当跟我们相连接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相对的属性。二章五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啊，所以没说你们得救是本乎爱，而是本乎恩。我们犯罪为魔鬼辖制，与神为敌，本来要面对沉沦的命运，然而因着神的怜悯，他没有照我们应得的报应来待我们，因着神的恩典，他将我们本来不配得的奖赏给了我们，不但将我们从罪恶权势当中救拔出来，还让一切接受耶稣的成为神家里的儿女。而正因为神的恩慈，差遣圣子耶稣基督死在了十字架上，让这一切成为了可能。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前几天基督时报上登了这样一件事，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个小镇上，有一位名叫乔治·汤马斯的牧师。复活节的早晨，汤马斯牧师到教会去主持崇拜，到他正道的时间了，他手里提着一个锈迹斑驳的鸟笼走上了讲台，把它放在了讲桌上，然后他缓缓开口讲了一个故事。就在一天前，他在镇上走路的时候，迎面碰上了一个小男孩，手里拎着一个锈迹斑驳的鸟笼，里面有几只小鸟，寒冷和恐惧使他们全身都在颤抖。他拦住那个男孩问道，孩子，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只不过是几只上了年纪的野鸟，男孩回答。那你要把他们怎么样呢？牧师又问。带回家找点乐子，男孩说，我要好好折腾他们一顿，等他们没劲儿了，再一根根地拔掉他们的羽毛，那一定挺有意思。但你迟早会玩腻啊，什么时候？那么你还想怎么处理这些小鸟呢？牧师问。啊，我养了几只猫，男孩怪笑着说，他们可喜欢鸟了。牧师看着这些可怜的小鸟，沉默了几分钟，然后说，这样吧，我买一下这些鸟，你开个价吧，孩子。什么？男孩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得了吧，牧师，您不会喜欢这些鸟，它们都是些普通的野鸟，又老又笨又难看，叫得也不好听。开个价吧，我买。牧师又重复了一遍。男孩怀疑地看了看牧师，然后说，那$10怎么样？牧师立刻从兜里掏出了$10递给他。男孩扔下了鸟笼，高兴地跑了。牧师小心地提起鸟笼，向街心公园走去。那里有一棵大树，树下是一片绿色的草地。牧师把鸟笼放在地上，打开鸟笼的门，轻轻地拍着笼子，柔声哄出笼中的小鸟，把它们放飞了。然后就剩下这个锈迹斑驳的鸟笼了。讲完了这个故事以后，牧师马上又讲了另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耶稣碰上了刚刚从伊甸园回来的撒旦，那个魔鬼手中拎着一个以罪和死为栅栏的笼子，幸灾乐祸的狂笑道，看哪，我把全世界的人都抓进这个笼子里了，这些人都经不起我的试探和引诱，统统掉进了这个陷阱，整个世界的人都掉进来了。那你要把他们怎么样呢？耶稣问道。 拿他们找点乐子呀，我要教他们怎样玩弄感情，背信弃义，怎样纵情声色，沉沦堕落，怎样彼此诋毁侮辱，怎样相互仇恨，我要教他们如何制造和发明各种致命的武器，训练他们互相残杀，这多有意思啊。然后呢？耶稣又问。哦，撒旦狂傲地瞥了他一眼，然后就把他们都杀掉。我要买下这些人，你开个价吧，耶稣平静地说。得了吧，你不会喜欢这些人的，他们都坏透了，简直十恶不赦，而且全都忘恩负义，你救他们得到的报答只会是他们的耻笑、仇恨和背叛，他们会对你施尽凌辱、唾骂，还会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没有谁会愿意救赎这样的罪人，撒旦嘲笑道。开个价吧，耶稣依静平静地重复道。撒旦的脸上露出阴森森的冷笑。他们的赎价就是你的鲜血、眼泪和生命，怎么样？成交吧，耶稣坚定地回答。然后他就付出了赎价，爱的赎价，他的鲜血、眼泪和生命。汤马斯牧师讲完了这个故事，提起那个鸟笼，默默地走下了讲台。因为神的恩典，基督耶稣才会为了罪人死，甚至是那些杀死他的人，即使他知道这些人常常会背叛他，惹他伤心，神宁可用自己的命换我们的命。神为我们所做的功不仅有爱，他还使我们跟基督一起复活。神的爱是如此的奇异，保罗在二章五节开头又一次重复了二章一节已经讲过的话，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第六节结束，他用了三个一同来描述神因着恩慈和怜悯对我们拯救的工作，而这三个一同都是跟基督耶稣有关的。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三个一同强调了作为主的信徒，我们与基督一同参与工作。人要享受救恩，就必须与救主联合，我们所收到的礼物跟给我们礼物的人是不可分割的。罗马书六章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六节的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解释了前面第五节一同活过来的意思。一同活过来以及一同复活，并不是指将来基督再来时肉体的复活。圣经讲到了将来主耶稣要再次降临，那时所有属主的信徒全部复活，那是身体的复活。而这里讲的不是那件事，不是发生在将来的事情，而是现在的事，指的是灵性的复活。任何人现在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生命的救主，灵性马上就从死里复活了。虽然刚刚复活的新生命还很弱小，圣经没有具体解释基督徒是如何复活的，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有两点是灵性复活所必须的，第一，神的话语；第二，圣灵的工作。首先，神的话是有能力的，能够使人复活。在四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曾经使三个人从死里复活。在拿因城，一个寡妇的儿子，这在路加福音七章十一到十七节。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在路加福音八章的四十九到五十六节，以及拉撒路，约翰福音十一章的四十一到四十六节。每一次主都是通过话语使人复活。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这三个人肉身的复活都是暂时的，因为他们后来又死了。 但是他们肉身的复活显明了灵性复活的情景。当罪人听见神的道并且相信的时候，他的灵就复活了。其次，圣灵本身就具有使人复活的能力。圣经有一些经文提到圣灵的大能，约翰福音6:63，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哥林多后书3:6，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在这里经意也可以翻译作圣灵。我们在灵里的复活使我们与基督联合，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也因此我们分享了他复活的生命和能力。那么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神使我们跟基督一同被高举。与主耶稣一同复活以后，我们不是仍然躺在坟墓里，而是与基督一同被高举升天，共同坐席。我们坐的是什么位置呢？是宝座。基督耶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么尊贵的位置上，我们也受到同样尊贵的待遇。我们的生活接受耶稣和拒绝耶稣是有巨大的差别的。撒母耳记上2:7-8说，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有一位叫约书亚的弟兄，现在是中国大陆的全职传道人。他出生于中国河南农村一个贫困家庭，家里世世代代汗流浃背，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不认识神。为了脱离贫困愚昧落后的环境，他学习非常努力，后来考大学进入了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这个时候有人开始向他传福音，慢慢的神的道进入了他的心里，他的心门被打开了。他承认自己是个坏得很的罪人，他被耶稣基督对他舍命的大爱而感动，接受了耶稣。信主后，他每天晚上都跪在床边祷告，祷告前将自己的罪写在一张纸上，向神认罪。当他写这些罪的时候，感到自己的罪一个一个往外涌，越写越多，以前根本想不起来的坏事这时候全都历历在目。比如小时候偷别人东西，上学的时候背后骂老师，咒诅同学，说别人坏话，看黄色录像等等。他感到特别羞愧，觉得自己这么一个烂人，神怎么还愿意要呢，还愿意流血舍命。他每一次祷告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他信主以后诚心悔改，认真对付自己的罪。6年以后，当他再省察自己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很少撒谎了，也不再看黄色录像了，不再骂人了，并且心里开始爱人，能够饶恕得罪自己的人，也懂得为别人的生命付出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同时，他曾经恶劣的品性也为神一点一点的对付。以前脾气暴躁，一点火就着，爱教训人，现在更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变得谦卑了，说话也比以前小心了很多。以前爱吹牛，现在不再张狂，因为觉得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从那时起，神开始使用他在教会里服侍，神体贴他的软弱和小心，不断加添给他智慧和能力，并医治他心里的创伤和痛苦。神不断地提携他，将他升高，使他做小组的组长，又做教会的领袖，后来成为一位牧者。虽然我的经历跟约书亚弟兄不同，但是我们灵性的成长却极其相似。我完全能够理解他的心路历程。回想起来，我觉得从前自己本来就是一具行尸走肉，能做的就是给别人添麻烦，制造痛苦， 心里没有良善，自私自利，真的就像垃圾一样，让别人躲着走。我觉得自己就曾经像是旧车厂里那些报废的汽车，毫无价值，就等着被送进炼钢炉里，最后烧成无有。但神那么爱我，废物利用，不但赐给我新的生命，让我活过来，还赋予我全新的人生意义，让我有能力有机会来侍奉他。现在还建立教会，成为牧师，做神的仆人，享受这么尊贵的地位，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我遇到难处想要放弃的时候，一想到神这么爱我，为了我这样的人死，就觉得无论如何也要挺下去来报答神。我能一直守在这里，是因为神的爱的支撑。我能够有信心和力量走天路，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慈。我的信心是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的，在基督的复活和高升中与他连接在一起，不是空洞的神学思想，而是活生生的生命见证。一方面，我们见证了基督已经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另一方面，我们也见证了新的得胜。黑暗罪恶势力不断地被我们打败，踩在脚下。我们本来是死的，现在却在灵性上被神复活苏醒。我们本为阶下囚，现在却荣登宝座。这段经文也告诉了我们第四点，神为我们所做的功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使我们得救。以弗所书二章七到八节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学到现在十二讲了，我们能够发现什么是保罗对救赎的论述当中最重要的词语呀？大家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词语呢？是恩典。在基督教的福音当中有很多重要的元素：真理、信心、盼望、爱心，但只有恩典才是最重要的，它必须首先出现，而其他的元素都是源自和建立在恩典的神学之上的。恩典表明我们所得到的完全是我们不配得的，是神因着爱甘愿为我们付出牺牲，是神将他自己给予我们，跟我们建立关系，并以行动拯救我们。恩典的行动源于神的属性，拯救的主动权一直都在神的手上，并且完全在他手上。人对于自身所陷入的困境不能自拔，无法自救，别的人也爱莫能助，只有圣洁的神才有这么大的能力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而这是通过道成肉身的圣子耶稣基督的牺牲来实现的。因此恩典实际上就是神将他自己赐给我们，所以说这段经文强调的是恩典使我们与基督连结起来。这里说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神使基督复活升天，显明了他能力的浩大，他使我们也复活升天，显明了他的恩典是何等浩大。我们是神恩典的活见证，因此就应该不要让人注视我们，而是越过我们，将美德和荣耀归给赐救恩的那一位神。因而救赎的最终目的是教会永远的称颂神的恩典，只有这样神的恩典才能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神极丰富的恩典意味着我们的救赎完全与我们自身的努力或美德无关，救赎是恩赐而不是奖赏，所以我们得救不是因为好行为，同时我们也不会因为不好的行为被丢弃。 那大家一定不要误会，我不是鼓励基督徒犯罪，也不是说基督徒应该活在老我当中，不追求灵命的成长。一个被神的恩典所感动，真正跟从基督的人，灵命一定会成长、变化、结果子。保罗进一步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是我们常常引用的经文，人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但也跟信心有关。不过我们一定不要单纯的将救恩理解为一个交易，神提供恩典，人付出信心，这么理解是有问题的。圣经里也提到了，我们得救的信心其实也是神所赐的。我们今天选的经文是圣经新汉语一本，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新汉语一本能够把希腊文的这方面的神学反映出来。我们的和合本呢就翻译的没有那么清楚。使徒行传18章27节说，后来亚波罗想往亚盖亚去，弟兄们就鼓励他，并写信请当地的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大大帮助那些借着恩典相信了主的人。腓立比书1章29节说，因为神已经赐恩给你们，让你们为基督，不仅让你们相信他，也让你们为他受苦。在路加福音8章里，主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来形容福音工作，所以信心也是从神来的。如果没有神让我们听到福音并认识他，我们就不可能接受他。神让我们跟他联合同工，一起向万邦万族传福音。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耶稣的救恩是对世界所有的人，只要明白神的道并且相信的人，就是神家里的一员。不过在以弗所书2章8节里面讲的这两句呢，前一句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后一句紧接着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里的信呢是希腊语的阴性词，而这是中性词，因此很明显，这指的不是信心，而是包含信心在内的整个得救的经历。换句话说，我们得救整件事儿从头到尾都是神白白送给我们的，跟我们自己的努力完全无关。救恩不是行为的结果，救赎的工作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成就了，神在恩典之中已经做了所有的事情。英国圣公会著名的约翰·斯特德牧师说，将来有一天，当我们到达天家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在那里的一切都是臣服于基督的战利品，充满了对神的赞美。天上虽然展览的物品众多，但却不是自我的展览，而是展示神在基督耶稣里无与伦比的恩典、怜悯和仁慈。今天这段经文讲的是跟神恩典有关的内容。第二大点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以弗所书2章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里工作和造成两个希腊字都是创造的意思。前面保罗讲救恩，谈了从死里复活，从受奴役中得救，从被咒诅中得拯救，每一点都是神的工作。换句话说，是靠着神的工作，我们才有今天蒙福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就是神的工作，而救恩就是神的创造，也是神的再创造，更是神的新创造。每一个接受基督的人，是结束了老我的生活，同时也是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们是神新创造的一部分。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基督徒就具有了新的属神的生命，而且神还要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做工，使我们成为他所希望的样子。那么神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呢？神希望我们变得更像基督耶稣。罗马书2章8章29节说，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神为了帮助我们更像主耶稣，要怎样在我们身上做工呢？是通过圣灵，是通过圣灵。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里的神就是指圣灵。所以基督徒的身体不单单属于自己，而是属神的，因为有圣灵住在心里。因此我们就要爱惜身体，行事为人，尽力荣耀神。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并且从死里复活回到了天上，在那里他继续做着未完成的工作，帮助建立他的教会，拓展神的国。神的恩典始终不断。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六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始终要提醒自己，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而活，而是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我们一直都要靠着神的恩典，在教会中侍奉神，学习爱的功课。今天这段经文讲到关于神的恩典的第三大点是，神通过我们做工，神通过我们做工。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下半节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前面讲过，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完全靠的是神的恩典，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和功德。但是一个信了耶稣的人，迟早一定会有好行为的表露。雅各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约翰加尔文这样说，我们因信称义，但是使我们称义的信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约翰斯托德牧师说，得救离不了善行，不是以它为基础或手段，善行是得救的结果和证据。沃伦威尔斯比牧师说，我们不是凭着好行为得救，而是为了行出好行为而得救。他们所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得救不是出于行为，但在基督里受造的却是为要叫我们行善。这也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要告诉我们的。可悲的是，许多基督徒并不重视好行为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教会的教导不完备。很多教会强调福音传道，就是带领不信的信主，但是却忽略了门徒培训，就是基督徒新生命的成长和成熟。对于教会来说，福音传道和门徒培训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缺了哪一条，施工都进展缓慢。太多的所谓老基督徒只懂得因信称义的概念，并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成圣的生活。他们热衷于拯救灵魂，但却常常因着自己的坏行为绊倒人，使人远离基督。 很多人觉得既然我们不是因着好行为得救，就根本没有必要改变自己，做事还是跟从前一样，即使有变化也是因为不想被别人笑话自己虚伪，勉强做做样子，并不是从心里真正的追求圣洁虔敬的生活。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基督徒要追求好行为的教导。马太福音5:16，主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哥罗西书1:9-10说，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像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提摩太后书3: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自己是不能产生这些好行为的，他们是神在我们心里做工的结果。所以腓立比书2:12-13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德。以前我有一位邻居，是一位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老家在农村。他刚来加拿大的时候谁也不认识，后来到了教会跟我们交朋友。虽然他对基督教信仰有好感，但一直犹豫要不要接受基督。有一天主日崇拜的时候，我看他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愁眉不展，心神不宁。崇拜后我就去他的住处探访，他告诉我刚刚得到消息，他在国内老家的妹妹得了癌症，但是家里没钱治病，他也帮不了太多，心里很忧愁。我跟他一起做了一个祷告就告辞了。那天以后我感到神要我做点什么帮助他。祷告一段时间后，我找到了教会几位做带领工作的弟兄姐妹，跟他们谈了这件事儿，并提议大家匿名集资来帮助他。大家一起祷告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这样做很好，于是就这么做了。当那位朋友拿到这笔钱后非常感动，没过多久就信主受洗了。我们做的是荣耀神的好行为，但是这一行为并不仅仅是善的，它也是预备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不信的人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但是信徒却能够行神为他所预备的善事。神对我们的生活有计划，我们应该按照他的旨意做事情，完成他的计划。当我们心中的圣灵向我们显明神的道时，我们就会发现神对我们生命的奇妙心意。哥林多前书2:9-13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我们现在灵性的光景如何呢？我们是仍在罪中活着呢，还是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们是满足于向神索取恩典和祝福呢，还是也不断追求灵性的成长以荣耀神？神造了每一个人，神也还在进行着新的创造。基督耶稣已经赐下恩典，他还是不断的在恩典中工作。我们有没有接受救恩，还是已经成为神国的儿女，并不断呼求属灵的恩赐，热心的在教会中侍奉？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您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让我们不但与您一同从灵里复活，还得享尊贵的身份。感谢神赐下丰富的话语，让我们得以明白全备的真理，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应该学习谦卑的功课，并纪念神的恩赐。我们明白自己是神的工作，请您不断引领我们追求讨您喜悦的生活，行事为人更加有基督的样式，在好行为上荣耀神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